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报告大王，我是你们的主播大王。最近啊，看到一条新闻说，你知道猫既可以是固态，又可以是液态吗？新闻里展示了好多小猫们钻进各种奇奇怪怪的容器里，就像我音频下面放的这些图片一样。新闻里解释说，猫之所以是液态的，是因为它们具有液态的特性。我们来引用一下百度百科，液体是具有流动性的，把它放到什么容器里，它就有什么样的形状。看看这些图片，好像猫真的具有这样的特性。而这则新闻的出处就是2017年的搞笑诺贝尔奖。还记得大王在讲这样喝可乐不会胖的那一期节目吗？我当时就提到了搞笑诺贝尔奖获奖的内容是可乐与精子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而当时的获奖者参加了今年的搞笑诺贝尔奖，还是今年的评委呢，来的时候还不忘着手里捧着一大瓶可口可乐。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搞笑诺贝尔奖，就算是听过，可能也并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个奖是真的吗，还是纯属搞笑的。大王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搞笑诺贝尔奖。首先第一点啊，搞笑诺贝尔奖实质上和诺贝尔奖没有直接关系，搞笑诺贝尔奖纯粹是对于诺贝尔奖的搞笑模仿，有趣的模仿。其次，这里所有的获奖者绝大部分是真正的科学家，在评委里面也有很多人是真正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当然还有些诺贝尔奖并不是颁发给科学家，甚至不是颁发给某个人的，就比如说2016年的化学奖就是颁发给德国大众公司的，对，就是生产汽车的那个大众。获奖的原因是德国大众公司发明了在检测汽车尾气时让汽车自动减排的方法。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啊，重点是只有在需要检测汽车尾气的时候才让汽车自动减排，其余的时候都不用管了。其实颁发给他化学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讽刺德国大众在检测汽车尾气排放量的时候对于它的尾气排放量数据作假。听到这些你可能会了解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什么奖项，但是他们也是认真的。那他办这个搞笑诺贝尔奖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要以幽默搞笑的方式让人们对科学、医学和一些技术产生兴趣，让人们先笑出来然后再思考。就比如今年的猫既可以是固态又可以是液态，它对于我们的科学进步和社会进步并不会造成什么实质上的影响，也不会促进什么东西的发展，但是却可以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固态，什么是液态的特性。而像这样的得奖内容很多都曾经在美国的科学杂志和一些著名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过论文的。好了，我们来聊一聊有意思的吧。首先，女士们先生们，既然是奖项，当然是要有奖杯、奖金和奖状的了。那么第27届搞笑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当中，获奖者获得的奖杯是什么呢？奖杯就是一颗假人的模特的头，准确的说是一颗戴着墨镜的假人模特的头，头顶上顶着一个红色的大问号。这个奖杯实在是太随便了，去年的奖杯还是一个可以挂在墙上的表呢，起码还可以看看时间用。而在你获得奖杯的同时，获奖者还会获得一张歪七扭八的手写奖状，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奖金了。搞笑诺贝尔奖从2013年开始增设了奖金，说出来这个数字肯定会吓你们一跳，获奖者将会获得的奖金金额是 $10 trillion， 也就是10万亿刀，但是它不是美金，而是津巴布韦币。10万亿津巴布韦币折合成美金的金额是0.2美分，相当于1.8毛钱人民币。大王实在没有想到津巴布韦币有这么不值钱。说个题外话，在今年7月份，津巴布韦总统还提议说将要使用人民币作为他们国家的法定货币。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那津巴布韦他们以后算账估计会好算很多。而且如果是真的，搞笑诺贝尔奖就没有津巴布韦币这个既便宜面值又超级大的钱可以发了。每年搞笑诺贝尔奖都会邀请一个8岁的小女孩参加，让他们扮演一名叫 Miss Sweetie Pool 的角色，直译过来就是甜普小姐。这个甜普小姐是干什么的呢？我们知道在任何的一种颁奖仪式上，获奖者都会发表一些感言，或者对自己的一些研究做出一些简要的讲解。当然这一个环节在搞笑诺贝尔奖上也是有的，只不过获奖者只有1分钟时间去发表演讲，如果在1分钟之内还没有演讲结束的话， 田浦小姐就会上台，站到获奖者旁边，不停地说：“请停下吧，烦死了！”大家来感受一下啊。
Thank you, Miss Sweetie Pie. Now, Miss Sweetie Pie. Thank you, Miss. Now, Miss Sweetie Pie will. Thank you, Miss. Thank you, Miss Sweetie.Miss, whenever somebody, thank you, Miss Sweetie Pooh. Thank you, Miss Sweetie Pooh.
而一般的获奖者听到这样的催促，都会因为面子问题而立即结束自己的演讲。但是曾经还有演讲人试图给田浦小姐零花钱，让她不要在这里捣乱了。但是田浦小姐依然不为之动容啊，继续的说着。主办方呢，除了这个方法，甚至还有人研发出了一把手枪，而且研发这个手枪同时也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的声学奖。这把手枪是可以把人说话的声音在 0.2 秒后播放给说话人本身，让他听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有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对面会因为某些原因，在听筒里我们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都很难继续讲下去，因为这个声音会打断我们的思绪。主要还是因为大家在日常说话当中，自己说出来的声音和耳朵听到的声音是同步的。当你的耳朵里听到你的回声是晚那么零点几秒的时候，你的脑子就会产生混乱，没有办法继续演讲了。他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原理，只要晚0.2秒把声音播放给说话者，台上的演讲者就会思绪大乱，再怎么样也无法继续演讲了。而田浦小姐可以说是仪式上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在2015年的时候，大会把1999年第一届搞笑诺贝尔奖的田浦小姐扮演者请上来发言。当年8岁的小女孩现在已经是26岁的女生了。不过她没有说两句话，第二届的田浦小姐就跑上来对她说：“别说了，烦死了。”而后第二届的田浦小姐又上台继续发言。可还没说两句话，担任第九届和第十届的田浦小姐就上来又打断了她，说：“别说了，烦死了。”而第二届下去之后，第九届和第十届的田浦小姐又继续上台演讲。随后后面几届田浦小姐纷纷上台，不停地打断前面的人讲话，搞得台下也是此起彼伏的笑声不断。不过田浦小姐也并不是每年都有，在2016年田浦小姐就被替换掉了。因为2016年的大会主题是时间，所以田浦小姐就被人体闹钟所代替了。而每一年大会的主题定义也都很有意思，2016年定义为时间的主题，就是因为这一年的时间比往年多了一秒钟。在搞笑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上还有非常多的梗，比如说获奖者或者主持人在台上讲话的时候是没有探照灯给他们打光的，而没有灯光肯定看不清这个人嘛，所以探照灯的光就被替换成了一个满身涂满银色油漆的人拿着一个手电筒为他打光。在每年颁奖仪式开始之前，都会有一个扔纸飞机的环节，全场观众每个人都会准备好好多纸飞机，等到主持人倒数五秒后，全场观众都会把纸飞机扔向台上的一个人体靶子。还有就是每年都会让一名叫 Jean Burkle Gleason 的女士上台做欢迎致辞，来欢迎大家的到来。这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婆婆，其实她也是一名科学家，专门研究心理学和脑科学的。27届了，每年都是由她来做欢迎致辞的。当她拿着一大叠演讲稿上台准备说欢迎致辞的时候，她只会说出两个单词 Welcome, 然后就结束演讲回到座位了。整个颁奖仪式满满都是这些又冷又搞笑的梗。当然搞笑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重点是获奖的内容，所以这些梗都是围绕着让你先笑出来再思考的主题而服务的。大王很想和你们分享一下历年比较有意思的获奖内容，不过时间问题，咱们这一期就只跟大家讲讲什么是搞笑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了，下一期咱们再找时间好好和大家聊一聊。好了，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报告大王。现在咱们的专辑啊，已经逐渐有很多粉丝开始给大王留言了，大王都已经忍不住内心的喜悦了，所以大王要念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东 blue，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不是这么念的啊，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大王喷压器你买的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那大王现在用的是飞利浦的一款喷牙器，是无线的，这个价格有点贵，什么型号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网上搜索一下，很多这种喷牙器效果都还不错。1868586BIRA 说，大王可以说说净化器吗？其实空气问题的确是一个困扰，尤其是在春秋两季，大王自己本身就有过敏性鼻炎，所以在这个时候都是非常的痛苦。大王也准备筹备一期资料和大家找个时间聊一聊。穿平底鞋的姑娘也是公说，主播送一台 iPhone X 吧。大王想说，大王自己都买不起呀，就靠你们多多支持我的节目，我才能有所收入呀。好了，就念这么多了，你也可以给我留言和我一起互动，我会把你的留言一起念出来和大家分享。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就请点击一下关注，或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收听，或者可以加入报告大王的粉丝群，群号是599158030，关注报告大王，我们一起长知识吧。